好，问候亲爱的家人们平安。好，非常感恩我们能够在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看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我们可以来一起读一下二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然后到第六节。好，那我来读一句啊，然后大家来读一句啊，我们会读到第十节啊。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这一线到底。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柏流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好，这段经文的背景啊，是使徒保罗呢，因为福音的缘故呢，他被囚啊，然后一直都被羁押。那保罗呢，他因为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啊，他有这个特权呢，可以把他的案子上告到凯撒。那因此呢，保罗就被百夫长所押送前往罗马受审。那这一趟去罗马的行程呢，其实也有神的应许。因为神之前在耶路撒冷就对保罗讲，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而且在路上神也一再的应许他说，你必站在凯撒面前。但是这趟航行呢，在途中呢，他们经历了非常大的一场风暴，以至于当时船上所有的人都绝望，都以为是死定了。那最后呢，他们的船搁浅在一个未知的小岛，那个小岛上。所以在刚才读的第一节二十八章，他就说，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他们上了岛，保罗呢又被毒蛇所咬。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这样的经历，请问大家，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不单单只是祸不单行了，是一个接一个，它是一趟旅行，是九死一生了。我们有过计划失败了，哎，还好我还有个 B 计划，你 B 计划也失败了，甚至连 C 计划也失败了，怎么办？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来敬拜你，谢谢主，你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都得以通达。我们人生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需要你话语的引导，也需要你话语的拯救。耶稣基督，就求你帮助，你来亲自对我们讲话，台上台下同被一灵所感。你也把保罗的生命和见证放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是同在敬拜一位主，我们同是信靠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主啊，求你把保罗的那个生命和能力也依然可以今天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我们当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好，保罗经历了风暴、搁浅，还有毒蛇的伤害。神亲口应许保罗，你一定会到罗马。但是在应许和这个到达这个中间呢，和那个目的地的中间呢， 却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呢？那为什么在神的这个旨意，我遵行神旨意的路途当中会经历风暴呢？而且这不是一个很小的颠簸，他们是十四昼夜看不见星辰，看不到方向。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哇，这也不是一艘小船呢，将近300人。船被风暴抓住，已经失控。但你知道，在这样的场景当中，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是什么？人也失控。276人，他们情绪崩溃，他们绝望。那我们来看保罗的榜样啊。保罗当时劝他们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楚安。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夜间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讲话。34节说，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心，也就吃了。我们知道保罗也是在同样的环境里，他们在同一条船，整个过程保罗也是被整个黑暗所笼罩的，他们每个人的处境都是一模一样的，随时也都会翻船葬身大海。但是在保罗的内心却不一样，因着他的信仰，他带来极大的平安，他竟然吃饭的时候在众人面前依然祝谢，依然在感谢上帝。哇，那幅场景我们看到保罗他不是船长，但他却就如那个船上的一个锚，就定在那里，让整个船迷失方向的时候仍然可以定在那里，全船都得以稳固。我们要知道保罗可是一个囚犯，但那个时候他竟然能够站出来牧养整条船将近300多人的生命，甚至他也拯救了整条船所有人的生命。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幅场景里，狂风大作，你看不到日月星辰，而这个时候呢，没有神迹，保罗没有像耶稣站在船头在风浪的时候一斥责风浪就平静。我相信在这么多天的时间当中，保罗也有很久的祷告，没有用神迹，但保罗却用神的话来安慰全船的人。所以在我们经历风浪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不是先把风浪平息，神会说，哎，我站在你的身边。保罗传达的信息说，神也在这条船上，他站在我的旁边对我讲话。这十多天里保罗也经历很久的祷告，但有的时候就是一位仆人所说的，在这样的祷告当中，神或许会说，不是在我的面前你来跟我讲你的风浪有多大，而是你应该转过头来在风浪面前来宣告我们的神有多么大。阿们。当我们这样越宣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心就越大。在很多年以前呢，我出过一次车祸，是在一个聚会的路上，当时整个小臂骨头全部断掉。那在手术室呢，医生就一再的安慰我，他说不要怕，你很年轻，一切都会好的。当时我是局部麻醉，整个过程我都是清醒的，然后对医生说医生，我也不怎么害怕，没问题。然后他又问我说，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牧师。他说，哎，我在电视当中看到教会人都喜欢唱歌，你能不能唱歌给我听啊？ 那个医生也很有智慧，他也是怕我担心在安慰我，他也是想要听一下。当时手术室里有六七位啊，然后我说我唱的不怎么好听啊，他说没问题，你唱让我听一下。然后当时我躺在那里，我就唱主是我力量，他们一边给我做手术，我唱的最少得有半个多小时，我在教会都没有唱那么长时间。感谢主，当你越去宣告神的时候，反而你更有力量。好，我们看他们在这样的风暴当中，船遇到一个地方搁浅，那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的地方，但见一个海湾呢，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绳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到凉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隔了浅，船头胶着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船搁浅了，船也损伤了。然后第一节说，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个岛名叫马耳他。保罗的目的地是哪里？他要去罗马，神也这样应许说，哎，我会把你带到罗马，但现在船坏了，计划被搁浅，在一个未知的地方，神把保罗带到一个他没有计划的一个地方。还好我们看到第二节，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呢，这个情分就是他们非常的仁慈啊，对他们非常有关爱。那因为当时下雨，天又冷，他们就一起生火，所以那个岛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随机的，是未知的，但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却是神早有预备给他们的一个补给站。他们在这个岛上可以烤火，他们在这个岛上被接待，这个岛上供应了他们所有的需要。我们继续看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途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在这里土人讲话很有意思啊，他看见保罗被蛇咬，哇，立刻给出一个判断，这人必定是个凶手啊！虽然海难没有死被救，但天理，这个天理指的是他们当时所敬拜的一个公义的女神，审判的女神，这个女神仍然还不容他活着。但是呢，看了多久，哎，发现他没死，然后传进去，哇，他是个神。这就是世界评判的一个逻辑，你发生了坏事，你就一定是个坏人，你身上发生了好事，哎，你应该就是个好人呢。但其实啊，你任何根据你外在现象下的评论呢，特别是对一个人的评论，基本都会出错。我想约伯也是这样，遭那样的灾难，他的三个朋友来给他找答案，评论栏评论区最后的结论是，你一定有罪，一定是你的问题。那最后呢，他的朋友也都被神所责备了。好，我来读一下第七节，说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的岛长布百流，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那时布百流的父亲害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上船。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斯双子为祭，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 岛长为什么会接待他们？保罗是囚犯呢。我们知道那个岛啊，在有据可查，当时呢最少得有10000人以上，或者15000人左右，也不算是一个小岛啊。那这个岛长他既然能够请囚犯来吃饭，为什么？因为保罗手上有蛇的伤痕。保罗去帮忙捡柴生火，他是在服侍人，他在为别人带来温暖。然而呢，就是在这个温暖的火里，也会隐藏了那个致命的毒蛇。那反而因为这样的一个毒蛇的伤害，保罗呢却被请到了岛长的家中了。所以保罗就是用这双被毒蛇咬过的手，按手在岛长父亲的身上，让他的病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场景啊，那个死亡的毒液，他没有伤得了他的仆人，神的仆人。那个毒蛇的伤害反而成了保罗的见证啊，反而是保罗在那地方的侍奉啊，被当地的人多方尊荣。那保罗也打开了在当地福音的大门。非洲的使徒啊，李文斯顿，他也有过这样的伤痕。他当时在非洲传福音的时候呢，路上遇到狮子，其实他是为了拯救那个土人。在与狮子的搏斗当中呢，他左肩被咬伤，留下那个11个很深的那个狮子的伤痕，从此他那个胳膊就变成残废了。但这个同时也成为了他在非洲那个爱的标记。所有人看到之后，看到他那个伤痕之后，不可否认他对我们的爱，以至于李文斯顿死的时候，他的心脏是放在了非洲这片土地。所以他的这样的经历却成为了福音的见证。好，这里呢我们经文很快的过了一下啊，我跟大家想有一些属灵的反思，想有一些的回应。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仍然会遭遇传难、搁浅、毒蛇的伤害，甚至别人的误解，这一连串的患难，我们是否也会像有土人这样的逻辑啊，以这个事情的表象来评论这个人是好还是坏？那或者我们可以有更高深一点的逻辑，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这个哲学哈，来回答这些问题。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呢，我们很熟悉就是塞翁失马，对吧？他马丢了，然后他说啊，不见得是坏事。然后当马回来的时候啊，他又说不见得是好事。那《道德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话说呢，说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这种福祸相伴的这样的一种循环的状态啊。那圣经的答案和福祸相依的这种自我的安慰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福祸相依的这种的观念认为整个世界你是未知的，它是循环的，一会是福祸，一会是福，它是向着一个没有目的的方向去发展的。那人生的命运只能在这个洪流当中呢去随波逐流，然后你可以要做的只能是什么？顺势而安。那它带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往往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结论，你凡事都不要高兴得太早，那凡事你也不要太过于悲伤，因为事情都在变化。就像刚才讲的，马丢了不要难过，哎，过几天既然他的马带来了更多的马来到家里，但是所有的邻舍都为他高兴，哇，你真是发财了。但那个塞翁也说也不见得是好事，很淡定啊。所以他给我们的人生智慧就是呢，世事难料，天有不测风云呢，甚至你要听天由命，以至于你要敬畏天命。所以中国人所说的这个天命的这个天呢，它不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它乃是一个福祸相依的一种循环。但圣经当中的教导却不一样了。圣经说我们人生的结局和下一站都是有目的的，都是被神所掌管的，而且我们的这位神是有位格的，是可以说话的，是可以同时站在我们身边的。他说保罗，你最后一定会到罗马， 那我们就信一定会可以到达罗马，即使在风暴当中都不会改变神对我们的应许。神不单会讲话，他还会怎么样，在你危难的时候介入到我个人的历史当中，他亲自扶持我，他亲自与我同在，甚至他亲自陪伴我经历那样的死因的幽谷。那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一点，无论是塞翁失马，无论是福祸相依，他无法解答人生那个苦难，他无法解答人生那个罪的问题，他不能给我们带来救赎，他只能说你的人生是起伏的，高的时候不要太骄傲，低的时候不要太绝望，他教你看待人生，但他不能够救人。我当时想过一幅图画，在那样的一艘船，在那样的风暴当中，如果老子也在那个船上，跟保罗同在一条船呢，会有什么场景？我能想到那幅画面，这两位在船上都应该会很平静，那么大的风浪，应该都会平静。但一位呢，他的平静是因为什么？他看淡人生，能活也不会大喜，葬身大海他也不会大悲。你发现很多现在很多年轻人呢，是否已经活到了老子的地步啊？他的人生你看不到什么大喜大悲啊，他就主打一个躺平啊，凡事主打一个认命，我就这样。而孔子呢，他的平静是什么呢？孔子的平静，而那个保罗呢，他的平静是什么呢？保罗他的平静是给人带来盼望，给人带来安慰。他的平静你能看得见，是有一位位格的神与他同在，他里面充满着生命，充满着动力。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基督徒，你不要对着眼前的命运低头，你要对着掌管我们命运的上帝低头。阿们，你认同吗？如果你感觉啊，哎呀，我现在已经被命运打倒，但我告诉你，仍然不要躺平，因为神与你同在。那即使你在风暴当中，整个船已经失控，你被这个船裹挟，你已经身不由己，但我告诉大家，基督徒的命运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有盼望，而是有目标的，因为上帝对我们有荣耀的命定。约伯在苦难当中，连他的老婆都说，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连他都看不下去了。但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不是轻看人生，他乃是看到自己的生命是在背后有一位上帝的主管。在他人生的低谷，他仍然宣告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这艘船或者搁浅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当我们的人生走到一个你最不喜欢的境地，那个船本来有个小的目标要靠一下岸，但因为在靠近岸的底下有个暗礁，两边有一个缝隙，水流很急，就把船给卡在那里，船头卡住，船尾被整个浪摇摆，以至于整个船都损坏。这像不像我们所经历过的人生？明明要到一个目的地却搁浅，明明要到达一个小的目标却就卡在那里，我们被环境已经折磨得已经身不由己，甚至以至于开始抑郁，抑郁到一个地步，那幅场景就如那个在船上的那些200多人，你已经14天吃不下饭，14天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月亮，看不到方向，只有风暴，只有狂风暴雨。但我告诉大家，即使这样的绝望，即使死亡的念头一再的在你里面去重复，你也不要放弃自己，因为我告诉大家，这只不过是一次搁浅而已，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地，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这只是一次搁浅。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件事情的 好坏里面来定格，我就是比所有人都强，我是成功的。也不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件事情当中，我就是最糟糕的，我是无能的，我是被命运已经抛弃的。不要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场景，不要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时间里。我想我们经历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当你回过头去看以前的苦难的时候，你现在都会说其实没什么。你去看过你以前所经历的打击甚至自己的得胜，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其实只是当时没有看透，只是当时不明白背后其实有一位上帝的掌管。所以我们的命运绝对不是随机的，绝对不是偶然的，甚至我更不是多余的。所以不要放弃，不要绝望。世界会告诉你一个答案，你要认命。世界会告诉你说，这个命运在捉弄你，你知道你有多么苦吗？你是世界上最苦的。但是神却说，保罗，岂不知虽然在这里搁浅，但其实是我要差你到这个岛上。虽然在这里搁浅，但岂不知在这里你们要得到补给，在这里你们要得到一个在风暴当中的休息。因为在这里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与你一同上这个岛。虽然你手上有蛇的伤痕，但岂不知道这个伤痕会成为你在岛上的见证，这个搁浅却成为了我与你同工一同走过的路。下面我想用圣经当中的答案来给大家解释，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思维要回到圣经。第一个，你要明白只有属灵的征战，从魔鬼的角度你要认清。第二个，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背后有神的安排和美意。第三个，你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从魔鬼，从神，从人。我认为这个逻辑你可以应用在你很多的事情上。从魔鬼的角度，我们把这件事提升到一个属灵的维度。因为保罗他曾经提到，而且是多次，他说我要去罗马，但是他却说屡次被拦阻。保罗在罗马书说，我定义往你们那里去，但如今仍然有拦阻。他在其他的书信也说到这个拦阻，他说只是撒旦拦阻了我们。为什么？因为撒旦害怕神的仆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心脏，因为那个罗马是偶像的心脏，是那个黑暗权势的据点。撒旦千方百计拦阻保罗。你回过头来看，船长那么有经验的，为什么做了那么愚蠢的决定，在冬季却要往西北方向去航行，在地中海？那是应该停航的，那是非常危险的。连保罗都劝他，如果我们航行的话，一定会有生命的危险。但船长愿意赌一把。魔鬼把那个愚蠢的念头放在了船长的里面，以至于整个一条船的人差点丧命。但是这里我们要明白啊，魔鬼他只能拦阻，但他不能决定结果。魔鬼不是全能的，魔鬼更不是全知的。他能制造风浪，他能制造恐怖，他能制造内心的黑暗，但他却不能夺取我们的生命。另外，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你不是全能的吗？只是说我当然可以拦阻魔鬼，我当然可以让这一路一帆风顺，顺风的就到达目的地。即使不是航行的季节，因为你仆人保罗在这个船上，我就会让他一帆风顺。但是神却允许这样的风浪存在，神也没有用神迹去止息这个风浪，因为神说我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唯独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说你们虽然上了这个小岛，以为是被风吹的，但其实这个小岛不是随机的，因为我要让你们在这里得到供应。 你们帮助了这个小岛，同时这个小岛也帮助了你们。那第三个，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这是我们在这个风浪当中要学的功课，就是每次的风浪或者每次的成功，如果我们只是在那个结果当中大喜或者大悲一次就完了，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没有长进。我们要其中看到神你让我学习的功课是什么。保罗和整个岛上的人，以至于全船的人，他们都更进一步的认识了神的大能，他们就更进一步的去得到了福音的恩典。按照人的看法，神应许要到罗马，好，如果我当时是神的参谋的话，我会设计，哎，我一上了船应该就直达目的地，那整个我人生的高潮在哪里啊？我人生的高潮应该是在罗马呀。如果我写保罗传记的话，应该是很快到了罗马之后，然后在罗马有福音的大复兴，有福音的很大的工作。但是使徒行传最后到了罗马只有一句话，神的福音神的国在当地，保罗依然在那里传讲，被传开。但竟然在这个风暴当中，在这个岛上却用的篇幅更多，因为我们如果从神的福音的角度来看，如果按照我的想法我就直达目的地，但是按照神的福音的角度来看，神说当你直达目的地的时候，在这个海岛上，神说仍然有我一万多的百姓，仍然有我一万多的灵魂，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拯救。看似是一场没有风向没有定向的风暴，但神说其实保罗，我在差你，我在差你为着这个全岛的百姓全岛的灵魂，你去那里，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次听到福音，你不要认为是偶然的，你不要认为哎呀烦死了，他怎么又来跟我讲。你不要认为每次来到教会我只是勉强的答应他，给他一个面子。你要知道背后其实有神对你的掌管。所以保罗经历了意想不到的风暴，方向没了，船坏了，哎呀我们想，哎呀好不容易看到岸了，好不容易上了岸，好不容易有了火了，心想哎呀这后面人生应该会好起来了，但没想到又被毒蛇所咬。哎呀我们会说，神啊，我人生的这个转折点到底在哪里呢？没有人理解我现在的苦难，没有人理解我现在的绝望。但我告诉大家，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理解了你，但仍然不能救你，唯独耶稣基督能救我。我们内心的抑郁，我们内心的压力，我们内心的捆绑，不是靠别人的理解你就可以能够得胜的，唯独耶稣可以让我们得胜。我们华人的智慧会教我们说人生无常，但福音却启示我们说，在这个无常的上面有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在安排我们的一切，他在与我们同在。魔鬼会用各样的武器来攻击我们，来咬我们，他想让我们死亡，他想阻止我们前进，但他却不能夺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是被基督所赎买，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同在上帝的国中有份。所有魔鬼的武器在基督的身上都应该是失败的，阿们。如果我再从一个更高的神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被蛇咬，这个世界上真正被蛇咬的是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亚当犯罪，神给他宣告一个最古老的福音的时候，就是说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蛇的后裔要伤你的脚跟呢，蛇会咬你，但是你却要伤蛇的头啊。就是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看似是被蛇所咬死，但其实只是伤了他的脚跟，看似他已经被埋葬，但基督却又从死里复活，因为那个十字架却让他打伤了魔鬼的头。家人们，我们在人生的危难当中，不要看风浪，也不要看在乎那个毒蛇，我们只看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承担一切给我们救赎给我们盼望的耶稣基督，因为在那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在那里我们才有得胜这个世界的力量。真正的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说，哎，你再努力一点，你再努力一点，一切都会变好，你再忍耐一下。但福音却告诉我们说，这些都不重要。无论你的环境怎么失控，你要明白，神其实自有安排，神在掌控一切，神会给你一个最好的结局。我们不要再用一些心灵鸡汤来解读我们的人生，因为那里没有救恩的，他没有救赎的，唯独耶稣基督，唯独神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荣耀的命定。虽然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虽然你说我不如别人，甚至以为自己是一个囚犯，但神说我却给你有荣耀的命定，并且神已经给我们安排一个最美好的结局。保罗平安到达罗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也请大家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你一起开口祷告，为着刚才的信息你有一个回应。你在神的面前来经历这个保罗这个风浪的行程，或者你已经被卡在那个礁石上，或者你现在正在被毒蛇所攻击，正在承受那个毒的痛苦，你不要自我疗伤，你不要用世界的话来安慰，你不要去指望别人的理解你才能够得以释怀，甚至你的丈夫你的家人都无法理解，甚至你的仇敌都不能，甚至伤害你的人他仍然都没有跟你说句道歉，甚至你身体的疾病已经让你已经痛不欲生，甚至你身体的疼痛已经让你无法站立，甚至你已经开始向那个船上所有的人已经开始绝望，看不到日月星辰。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上帝，你来一起开口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口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人生会有风浪，这是你所许可的。在风浪当中我们可能没有答案，我们也看不到方向，但其实你却让我们看到你与我们同在，你却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的声音。神呐，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来敬拜你，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经历这一切，让我们能够从属灵的角度看到你天上给我们的答案。主啊，我们更感谢你，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伤害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们承担，无论毒蛇多么的残忍，多么大的伤害，其实耶稣基督你已经得胜了他，你已经伤了蛇的头，你已经带领我们已经全然可以得胜。主啊，就求你把那个盼望，把那个安慰，把那个力量放在我们每个家人的心中，让我们去有力量去面对，让我们有能力去歌唱。主啊，谢谢你，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的事项，但这一切只是一个站点，只是一个补给站而已，你给我们有更荣耀的目标，也要让我们把福音带到那个整个罗马帝国的心脏。你要在这个世界去彰显，借着我们去彰显你的国度荣耀的降临。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